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是2016年9月25号，星期天，农历是8月25。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哎，师傅，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师傅，就是说您在法会上提到了这个，就是度一个新同修一定要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也会堕他慧命。师傅，您在这里开示一下这个度新同修这个干净的重要性吧，师傅。
度新同修，你度了之后，你开他的慧命了。那么然后呢，你不跟进，他慢慢懈怠了，过一段时间又不修了，那么是你度的，那么这条慧命没了，你等于把一个在地下宝藏你帮人家挖出来了，最后你又没有去跟进，那么这块宝藏又变成垃圾了，还是埋在土里。你说说看你有没有罪？你已经挖出来了，你不去跟进，那你一定犯罪了。
哦，那师傅，如果真的是不好好跟进的话，自己也有业障，是这样吗？师傅，
很少，但是一定有。
是这样啊，师傅。嗯，好的。嗯，那师傅，我们就是平时度了新同修，一定要给他跟进，多打打电话，把他带到群里一块学习学习，共就给他指导指导，只有这样是吧？这样才是叫功德圆满，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你带着他，等到他自己不修，自己不修，你还带着；等到他自己不修了，你就跟菩萨讲了，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度的某某某，他现在不精进不修了，所以我凡人肉胎，我也没有这么大能量，请观世音菩萨原谅。好了，这个 case 这个事情就跟你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哈。是这样。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我们佛法讲的有句话叫功德圆满，如何理解这个功德圆满这四个字呢？为什么叫功德圆满呢？师傅，
因为做功德的话，很多人不圆满的呀。
对。
你刚才说帮人家渡人们就是这样，你是不是渡人？渡人是不是做功德了？
那是的，是的。
啊，做了之后你不跟进，你不带着人家，那是不圆满，对不对？有漏漏完漏完了就漏尽了呀，没了呀。所以你什么叫功德啊？你今天啊，今天念经放生了，你没许愿，就叫不圆满。你今天许愿放生了，又没念经，也叫不圆满。所以什么叫圆满？圆满就是什么都要做到底。许愿、念经、放生、度人、跟进。做善事要做到圆满，
对
啊，不要把人家搀扶一下，人家啊就不理人家，人家再会摔跤也是你的责任。
明白了。那师傅，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么个心理矛盾问题啊，师傅您给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在做功德之后，我们应该把这个功德快速的用于消除自己的身上的业障，还是把这个功德留着？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功德留着，怕是我们又有漏，就是在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又有漏，又损耗功德。那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怎么去对待呢，师父？
你把功德留着。
嗯。
我问你一句话，你功德不留已经用掉了，那你有漏的话，你没功德你就倒霉了。
嗯。
你功德留着吗？到时候你就算有漏的话，他弥补一下，那你到底不会倒霉啊？
哦，那师傅，我们是留着好，还是留一部分好，还是用一部分消业啊，师傅？
那当然用一部分消业，留一部分功德了。你
比例有多少比例？
你家里啊，你看你家里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经常断电，经常漏水，你就留一点，多留一点钱，准备补墙。你家里什么都很好，你少留一点钱。如果你经常觉得做事情经常有漏的话，你就多留点功德，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的慈，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我再分享一个梦境。哎呀，我看了这个，昨天看了这个菩萨观世音菩萨说的这句话，弟子上香的时候都哭了。真的，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些话，师父我弟子给你分享一下哈。说，就是这位同修这样说，弟子出去弘法时，连续几个早上每天只能度到很少的人，感觉众生真的很难度。回到家一边念经一边想，用什么好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法呢？然后睡着了，梦中观世音菩萨一身白衣为弟子开示道，天时越来越快，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世人受五浊恶世之熏陶，加之自身累世业力，灾难之前难逃一劫，唯有诚心向佛，弃恶从善，广度有缘，传播正能量，给人信心希望，方能化解灾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师悲灭众生之苦，轮回苦海奔腾无有止息，念及众生过往往事有丝毫善念善举，今世为师定来点拨，得闻佛法，未满我所愿，众生根基，因以什么身得度，为师便以什么身将其度化。徒儿，你便是为师的千手千眼，婆娑众生之苦，你要悲灭恩师，不可懈怠，速速度众，能救一个救一个，能救两个救两个。末法末节，众生业力之深，实为难相信佛法。方念你师父卢军宏台长示现大神通，接引各种根器的众生得闻佛法，诚心修行，以此解脱。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师父，是菩萨说的吗？师父，
哪位菩萨说的？
观世音菩萨他说的。师父，
观世音菩萨，这个是他的大愿里边的一个。是的，是观世音菩萨。现在菩萨不会。观世音菩萨不会讲的，你看，观世音菩萨刚刚讲的话就是很简单，你只要哪怕有一点点的善根，就跟礼佛大忏悔文里面讲的一样，我哪怕守境界，对不对啊？我哪怕诚行布施，啊，若我此生若我余生诚行布施或守境界，乃至是以畜生一波之时，或就进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对不对啊？所有善根修行菩提，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说，你们只要有一点点善念，一点点的向心向上，菩萨马上就来救度你们。现在明白了不啦？
是的，师父这句话特别感人，但就是正如师父观世音菩萨念及众生过往往事有丝毫善念善举，今世为师定来点拨，得闻佛法。师父正如您解释的。
就是这样，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们大慈大悲啊，否则为什么这么多菩萨里边没有一个及得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因为慈悲是最难的。
师父，观世音菩萨说的话，正如观世音菩萨普明品中说的那句话，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者，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而菩萨是这样说，众生根基，因以什么身得度，为师便以什么身将其度化。
是啊，菩萨又不是今天说的，菩萨一直行到现在了，一直在帮助众生啊。观世音菩萨，你看他在你们家里这么小这么脏，菩萨照样来。你只要能够供上观世音菩萨，他就到你家里来救度你们。这个不叫是以什么身得度吗？对不对啊？
对。师父啊，观世音菩萨说了一句话，唯有诚心向佛，弃恶从善，广度有缘，传播正能量，给人信心希望，方能化解灾劫。师父，
对呀，
这句话，
很多人生癌症了没信心要自杀了，或者有些人啊想不通了，忧郁症想自杀了，你让他不自杀，那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人不就是这样吗？道理都是一样，你只有这些正能量，你去传播正能量，人家给人家信心，人家不自杀了，你就救他一条命，你是不是能够消掉自己的冤结和债务啊？就是这样的。
是的。
啊，
师父，观世音菩萨说的这句话，我感觉观世音菩萨好急呀，真的很急切我们这些孩子。
我可以告诉你， 菩萨该看到的都看到，师父也看到，只有你们看不到的人才不着急。我告诉你们，现在的天使非常着急，所以很多人，我们不讲其他的，我们就讲身体好了。你去看看，现在生癌症像伤身伤风这么容易。
哎呀，太不幸了。
好了，过去谈癌色变，现在到处都是癌症，什么地方都长出来癌症。你告诉我哪个地方没癌症？死定了！我告诉你，
真的是这样，师傅，你我师傅，
一天全世界，一天全世界要死十几万到二十三万人，十五万人到二十三万人一天啊！你去算好了，我告诉你，再这样下去不要死光了，根本用不着，根本用不着打仗，就这么死的话，我告诉你，死起来最快。所以人家统计过，二战虽然死了很多人，但是二战的再多的人死掉都不及这几年生癌症死的人。好了，还要讲吗？
嗯，是的。那师傅，你知道吧？上医院里的，医院里的人满满的，比上比超市娱乐场的人都多。师傅，
就
是、
啊，就是啊，你都没看见、你都没看见太平间里面的都满满的。你现在你去看看，你要去搞一个追悼会的话，你都要排队，有时候还要开后门呢。
对对，是这样，弟子经历过，真的是要排队的。
啊，你现在知道吧？死人多不啦？
多多多，
嗯。
啊，那好。嗯，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这位同修啊，他不是9月2号吗？梦中观地菩萨，就是说他梦中嘛，观地菩萨的香炉将开始打卷，一圈一圈的盘着，就是有，就是说他有，他梦中就这样语意，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随即观地菩萨开示道，说借佛菩萨名义敛财者，以及破坏佛法佛规诽谤者，将会受到严惩不贷的果报，任何人不得为之求情。他说一直我们的师父也不能为他们求情，因为菩萨知道师父，知道我们的卢军红师父、大慈大悲，有时候会为之求情，但是他们借佛敛财，破坏佛法，藐视佛规，轻视僧侣，欺骗佛子的善良诚心，为以此为为非作歹，实为十恶不赦，下地狱者为轻，永不得永不得超生，堕无间地狱。地狱反之，护持正法，传承正法，传递正能量者，得诸佛护持，龙天护法，保佑护法。观地菩萨继续对弟子说道：“悟悟，为之护法，去吧。”观地菩萨宣。师父，这个梦，
是真的，是真的。你去看，你去看菩萨分得清清楚楚，观世音菩萨他就讲法的，他是讲护法的问题，他不讲，观世音菩萨是讲慈悲的，你看同样是菩萨不一样，所以他每个菩萨他所拥有的责任不一样，所以他讲出来话就不一样。其实你看，
是的，
一听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我跟你们讲了，诽谤的人会出事的，很多人诽谤心灵法门，后来很多人已经出事，我都不想多讲。
对对对、
啊，你们都知道，很多人就死的，我不骗你的。
对对，
啊、
真的是山上插马管子，直接走了，直接走。
我告诉说嘛，说走嘛就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在末法时期，师父很多有些人已经出大问题了，啊，就是诽谤啦或者敛财啦，师父帮他求菩萨，有时候就这么告诉我的，菩萨就跟我讲怎么讲，他说他的业你知道吗？菩萨就这么问我。就是说菩萨的话后面不要讲了，就说你卢俊宏知道吗？他们这些业你知道是什么业吗？也就是告诉我说你替他们求啊，你就相当一个现在一个贩毒的人，你去说去跟人家讲你帮帮我好吧，这我这个朋友贩毒，你能不能赦免他？十恶不赦，你知道他贩毒他伤害多少人啊？
是的。
哎，就这么道理啊！他敛财，你知道他拿菩萨的名义在敛财，你知道他这种罪，你知道什么罪吗？
对，
哎，真的无语啊！我真的无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们度人也不要太侥幸， 因为有时候呢渡不到是正常的，因为你要知道在末法时期佛陀都讲过啊，坏人如恒河沙数啊，就是马路上啊基本上这自私自利的人呢他基本上都属于坏人的，所以末法时期菩萨说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好人，一种叫坏人。好人的话不能做坏事，坏一个好人做了坏事，你说他还叫好人吗？
嗯，不叫好人。
好了，就这么简单。一件白衬衫不停的有黑的墨汁上去，虽然在不停的洗，你这件衣服到最后洗得干净吗？也就是说，你今天要么好人，要么坏人。好了，那你说这么一分的话，你说坏人多不多啊？你说现在社会上哪个人没私心啊？哪个人没干过坏事啊？
对，
你说好人多还坏人多？所以为什么菩萨说了啊，救人很难呢？为什么好人太少了呀？就这么简单了。
是，
哎，
是，我师父真的，我觉得这个观世音菩萨说的话让我们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师父也为他们求情，因为菩萨知道师父的大
悲，我帮很多人求的
。
我帮很多人求，我每天都菩萨面前我都要帮一些快要死掉的，包括有一些人犯罪的，有一些人邪淫啊，已经是共修会的负责人了还在邪淫，好了，马上进医院了，所以这些事情很麻烦的，所以你必须要自己脑子要清楚，有时候替坏人求情的人你会损功累得很大的。
师傅，那你为他们求情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怎么说？师傅，
菩萨就问我，你知道他们的业报吗？你知道他们的罪孽吗？就问了这么一句。
哎呀，师傅，你真的是您就是这样。
我每次求嘛，菩萨就这么讲呀。他就意思，菩萨根本用不着讲后面。你卢俊宏替他们求，你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吗？就这句话呀，现在明白了。
师傅，您就是我们心中的那种严厉的慈父，既严厉又慈悲。
所以我没办法，
孩子受了伤了，你又去求。
对啊，骂嘛要骂，骂完了之后又心疼他们，心疼他们之后呢，一求嘛我又损功累德呀，没办法。
师傅，您呢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身体啊，认识这样会很伤你的元气的，师傅。
所以有时候所以我为什么情愿没情愿你，所以你去问消防队，消防队讲句话啊，防火比灭火重要的多，
是
啊，对不对啊？
对，是。哎呀，师傅好，谢谢您的开示。
嗯，
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就是说这个梦境吧，弟子不太确定，就是说他梦到。就是我跟您通电话嘛，您传达了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最新开示，师傅您感应一下，是不是这个是真的吗？如果真的话，我就分享出来；不是真的话，我要好好叫他念礼佛了。
嗯，应该是真的。
哦，好，那师傅我就念一下吧啊。就是说是梦到跟师傅通电话，师傅对全体同修开示，这样开示如下。我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我要传达一条观世音菩萨最新的开示给你。你在电话之后告诉所有的朋友们，观世音菩萨慈悲大家，为了大家在第二年里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因为有些人业障比较重，光在年尾狂念礼佛大忏悔文，包括有些人烧自修经文下去会激活，但是小房子又不能马上该上去的情况，现允许大家在这些大日子，从当年冬至日开始到第二年的农历年初三结束，可以每天念诵一波到三波往生咒，用于超拔自己身上的散灵。这一波往生咒可以是49遍，也可以是108遍。这些往生咒可以放在功课里念诵，也可以放在自修经文里。一个括号建议大家一波放在功课里。剩余两波放在自修经文，这样身上业障比较重，散灵比较多的人也不要担心，自修经文的礼佛大忏悔文烧下去会激活，而小房子还念不出来的问题了。菩萨还告诉台长， 如果某个人这一年有特别大的关要过，比如33、36、39、63、66、69等，记得一定要在这一年的生日前三个月开始每天念诵1到3波消灾吉祥神咒，第一波以108遍为宜，49遍亦可。括号也同样建议大家采取上面念诵往生咒的地方，等自己生日这一天，把自己这三个月积攒的自修经文的消灾吉祥神咒的自修经文和念好的小房子一起烧下去，一定能够化解很大的关。师傅，嗯，
是的，可以的，嗯，
可以的哈。哦，
嗯，这是菩萨叫我们很多人，因为念礼佛可能要看的本子嘛，所以菩萨就教让我们一个妙法，这是我一直求观音菩萨的，因为有时候师父就是背的话，我礼佛我也不一定背得这么顺呢，啊。所以师父有时候我就想经常念念七佛，还有那些消灾，还是一些往生咒，可能就会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啊抵掉自己很多的那个业障了。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啊，你看您这样马不停蹄的弘法，台湾法会又要去，下一周又要去开台湾法会了和日本法会。你看，你说这些大菩萨的话，不断的给同修们信息，给同修们梦境。你看这菩萨真的很着急呀，啊，师傅。
真的，要不是着急，我不会这么走得这么勤的。你去看看，不要等到哪一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说你再看，哎呀，那个时候渡不了人了，那个时候你就只能天天看着望星空了。就这么简单了，所以现在有机会的话要拼命的去做，明白了吗？很多人对他们来讲，很多人还没生癌症之前，他经常做点善事，他癌症就会往后推。如果很多人等到已经生癌症了，人家告诉他心灵法门，他说哎呀我相信啊，哎呀我知道啊，我开始念了，哎呀念不动了，好了，没时间了。嗯，就这样，道理一样。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梦到假钱是什么意思呢？是小房子的质量吗？
假钱是小房子质量，假的呀。
哦，一般就是小房子质量哈，师傅。嗯嗯，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啊，就是说是，嗯，有的人慈心重，有的人悲心更重，请问慈心重和悲心重的人有什么不同吗？师傅，
慈心重和悲心重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这个慈呢是你看到的眼里，你啊痛到心里，悲心呢就是已经在心里了，一直在心里很那个，不但是心痛，而且还要产生另外一种悲悯的心，所以当然悲悯心是更重要一点的。如果一个人慈心可以做慈善，但是做了慈善他还是吃喝玩乐吃喝嫖赌，他虽然做了慈心没有什么用的。悲悯心不一样，悲悯心从内心发出的一种慈悲的光，慈悲的悲悯众生的一种心，那这个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啊境界很高的一种悲悯众生的一种啊我们说的一种很高境界的吧，啊出来的一种境界。那么这种境界出来的悲悯心呢，应该都属于功德之类的。
哦，
啊，
我明白了，明白了。哦，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就是南天门是天界的大门，菩萨下来与我们，与我们修好了上去，就是我，就是一定要经过南天门吗？南天门和四圣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师傅？
南天门是主要是上天的门呀，比方说你进入，你进入天道，你都要经过南天门的呀。
哦，
但是呢，你要是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嘛，你就因为菩萨接引呀，就不要经过南天门了呀。
哦，
明白了吗？
是不是就是说的，到色界天、无色界天、欲界天都要经过南天门，是这样吗？是吧？
对，应该从道理上来讲，因为这些天你上去的话，你基本上是自己靠着自己的愿力上去的，啊，善业力上去的，所以你经过南天门的。如果你要是不经过南天门，菩萨来带你的呀。所以很多人如果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嘛，菩萨一带嘛，什么门都不要了。
对对对对，是是是，对对对，嗯，那时候西方极乐世界有大门吗，师傅？
没有，西方世界它这个境界，你一到了，你能够到了这个位置，你还要什么门呢？ 根本人家到不了这个位置的。
哦、
举个简单例子，你根本用不着门了，你已经到了很高很高的境界，一般人都上不了这个地方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师傅，突然想起来，记得有一年前之前，那有个同修不是梦到心灵法门的弟子有400个左右的弟子，大致出了来，现在有几个了，师傅？
嗯，不知道，没看。反正真修的有，但是假修的也不少，就这么简单。做模做样的，为自己为名为利的，你去看他那个脸就看得出来了，贼头贼脑的，眼睛咕溜溜乱转的，这种人我可以告诉你都没修好。教你们学会看心灵法门的弟子，贼头贼脑，心不在焉的，眼睛咕溜溜的转的，都没修好，师父讲的。听得懂了吗？
师傅，您是没教，就是说是不教我们的相学，就是一看一个人的脸就看出这个人的虚伪了，
幻象啊！幻象的人嘴巴讲了，说他是成人再来，你都不要去相信他。
嗯嗯嗯，
明白了吗？
对对对，是。
啊，一个人什么相都看得出来，好色的人有色相，啊，对不对啊？啊，我告诉你，贪的人有贪相，恨的人有恨相。啊，愚痴的人有傻相，啊，对不对呀？
嗯，对对对。
啊，有智慧的人有端庄相、庄严相，啊，贼头贼脑的啊，淫荡相，什么相都有，所以叫万相。呵呵。啊，你们就不会看人，会看人的人一看他这个样子，你去相信他，就电影里的坏人样子就是坏人。呵呵呵呵呵。
哦，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如预祝您台湾法会顺利圆满，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感恩您，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啊。
哎，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哎呀，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弟子就能打通电话。今天呢，弟子跟师父简单的分享一件事情，分享中呢，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能原谅我。事情这样的啊，弟子星期五打通师父的电话，在重症的那位小姑娘呢，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那天早晨呢，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呢，那位小姑娘还是一直昏迷，医生对我们说，我们用尽了所有的仪器检测检查，全部正常，不能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昏迷。如果下午还不醒来，我们就要给他抽脑髓来化验。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呢，是一位西人，他呢是信仰基督教的，他也去了。他进入了重症监护室，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姑娘，他就对我们讲，躺在这里的就是一具躯体，没有灵魂在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在外面求菩萨帮助他念诵大悲咒。到了下午1点多钟，我一看时间是师父节目时间，我也不知道今天师父做不做节目，就求菩萨慈悲，可以叫我打通师父电话帮助这位小姑娘。我打了好半天通了，就是没有人接，铃声响了起码有20多下。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师父没有节目啊，我都要挂电话了，师父的声音就从里面传出来了。感恩菩萨慈悲，叫我打通师父电话。电话中，师父对弟子很严厉地告诫我，要先救有缘众生，我们普通人是背不起这个业的。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教诲。然后呢，师父又默默地加持这位女孩子。果然放下电话，妹妹就像过电一样，眼睛突然就转动了，接着睁开了一点点眼睛。几个小时以后，妹妹的姐姐准备离开医院，转身的一刹那，妹妹突然从后面一下子拉住了姐姐的包，她醒来了，但是非常虚弱，但是呢，可以有一点简单的肢体交流。医院原准备抽取脑髓液，准备寻找昏迷不醒原因的也取消了。感恩师父慈悲，救了这位小姑娘，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感恩这次事件中帮助她的 帮助过他的各位同修，感恩你们，感恩师父。
师父们，你打通电话嘛就有加持了。
是师父，
你要师父要骂你的话，你就是加持了。怎么？
是师父，我知道的。
你要记住了，我不是当时在电话里跟你说，没关系的，这个病没问题的，请得过来了，我讲过没有啦？
是师父，但是呢，那时候弟子在那个重症监护室，他那个信号不是很好，好像是这一段弟子没有听到。
你可以听录音的呀。
啊，我听到了，最后呢，弟子听到了，师父。
啊，听到嘛就好了，跟你说的，加持过了嘛就好了呀。我就看着你们这些孩子，就是说
是，
有时候呢，有时候自己能量不足，非要去惹事，惹事了之后呢，最后又跑过来找师父。因为有时候你要知道，师父能救是之先就有缘众生的，像有些人还没念经呢，你就怎么救啊？救得了不啦？
是的，师父。
好了。
因为弟子我去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嘛，那就是一句没有，就是感觉他的灵魂已经不在了，然后撂了电话，我就可以感觉到，我心里有个意念，就可以感觉到师父的法身过去了，直接把他的灵魂给带回来了。就
你知道师父有这个能力吗？就知道了。
是师父、感恩师父。
没办法，有些时候呢，你们孩子惹事，师父来帮你们背，就是这样了。
是，弟子一定会好好改毛病。
嗯，一定要念经的人，一定要念经的人，你才能救。
是的，师傅。
啊，不念经的人，你不要去，先不要救，没办法，救不了啊。
师傅啊，我上次呢，我忘了补充一句了，就是这位呢，小姑娘她读经，但是她呢不读小房子，只是。
啊，没用的，小房子一定要念的，小房子不念没用的。嗯。
是，师傅。
好了。
原来的话，他们还说呢。哎呀，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师傅图腾什么的？我说我不会帮你问的，因为你不读经，师傅要背业的。你什么时候读经，什么时候那个念小房子了？哎，有机会我帮你问。如果你现在不只读经不读小房子，我是不会帮你问的。
那你现在把他救醒了，他要不要念小房子啊？
要啊，师傅。
你去问他，他再这样的话、
嗯，
我告诉你，三个月还会有昏迷的情况。
嗯，知道了，师傅。
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因为他是被人家带下去的。
是师傅，弟子明白。
好了，
感恩师傅。
嗯，
师傅啊、
嗯，
就是有一位墨尔本的观音堂师兄马上就要去台北了，但是呢还没有跟老公说，不知道怎么开口，怕他折腾，请师傅加持一下他吧，感恩师傅。
你要惹事，你叫他自己啊，解铃还须系铃人。
是，
你要记住，你跟他讲，我们不是去做坏事、
嗯、
他老婆又不是出去偷人，怕什么啊？你自己像根柱子，人家就得绕着你走，你自己像根稻草，就被人家踩着走。好了，
是啊，
简单吧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有时候你要坚强的，你自己知道，你参加法会，你念经，你为老公好，你帮他求得灵的，你为什么不自己不坚持啊？啊，没出息。
是
啊，有什么可怕的？很多很多很多人，你老公在闹没用的，他很坚强，对不对啊？
对，
啊、
师傅。
你再这样，我出家了，你怎么办？
是啊。
这个世界就这样，很多人就这么出家的嘛。
是的。
别搞了，有什么好搞的？大家尊重大家，宗教信仰自由。
嗯，
对不对啊？我给你做饭吃，我给你该做的事情家里做好就好了嘛。
嗯，是的，师傅。
嗯，好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感恩师傅。啊，弟子这回呢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师傅啊，灵性对人的伤害主要作用于神经，控制情绪而干扰我们的理智。菩萨的经文可以通过，可以通经络，以化解神经阻塞，所以借助菩萨的能量恢复我们的理智，是念经的主要作用之一。这个理解对吗，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
50%是对的。
啊
啊，因为菩萨的能量是通过光电各种的波，就是这种这音频，用现代科技说啊，叫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超声波啊，什么波啊，还有比方说那个脉冲啊、
嗯、
电压啊，它是实际上从电流上来分析，它是一种冲击波，是一种能量体，是一种光源， 所以他照样可以把你全身照得通亮。
嗯、
我问你啊，为什么有的时候热这个灯光能现在洗澡的地方冷的话，开一个灯为什么就能整个澡堂子就暖了？光
那个灯可以放热，对。
太好了，就这个道理。好了。
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下一个问题啊，修行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看人非议，观己过难，而且如果发现已过后，要想客观的处理，不为自己找借口推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理智。请师傅开示，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能够做到呢？
理智怎么做到？这师傅跟你们讲，找了个师傅干什么的了？经常跟着师傅学，跟着师傅听，这理智就来了呀。很多人没有理智，怎么看看白话佛法，理智不就来了？
是师傅，
好了，你多听听师傅的录音，你理智不就来了？我天天教你们什么？教你们就是教你们要有懂道理啊，人成即佛成，好好修心，多慈悲人家，你就恢复理智啊，就这么简单了。
嗯、
好了，
是感恩师傅。那师傅啊，今天弟子最后一个问题是帮一位同修问的，就说师傅啊，一般清明节、中元节我们在家里供奉我们去世的父母。结束以后，那些供果和一些吃的该怎么处理呀、啊？师傅原来跟我们讲过，如果要是去墓地的话，就直接把那些供果什么就放在那儿了。如果要是在家呢，师傅？
不大好，也不大好，就是给这种亡人吃过的东西最好不要吃。
啊、
哎，你们看不见的，有的
啊，
是不是不能讲给你们听的？有的时候那些亡人是鬼呀、啊，舌头塌在吐沫那种巴拉子都流下来，吃的那个鬼一样，他妈吃过那个水果，你再吃吧，你去吃吧，
嗯。我是不吃的，师傅。
啊，就扔了，扔了，扔了。
直接扔了哈，好的、
啊、
好的。
你供过菩萨的可以吃，你供过这个你怎么吃啊？
是是师傅。
好了。
好的，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感恩师傅。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嗯。你好。
喂。
你好。
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祝师傅法体安康，常住人间。
谢谢。
师傅，你那个北美无常法会辛苦了。
啊。
今天我帮那个同学问几个问题。
啊。
师傅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问题，一位同学呢，他的妈妈呢杀业比较重，他呢给他妈妈那个就是念小房子，然后他就梦见。
哎呀，怎么可惜呀、啊？怎么会断掉的？哎。喂。
喂，师傅您好。
啊。
哎，师傅您辛苦了，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啊，请师傅慈悲帮同修开示几个问题。
啊。
啊，第一个问题是，师傅曾经帮这位同修看过他爷爷的图腾，当时师傅是说爷爷在菩萨的身边。
嗯。
啊，然后最近这位同修，最近另外一位同修梦到，不好意思，师傅有点紧张，重新说，师傅曾经帮这位同学看过他爷爷的图腾，当时师傅是说他的爷爷就在菩萨的身边，最近这位同学梦到另一位同学在梦里跟他说，你爷爷告诉我他把十世的财都留给你了，然后同学不是很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请师傅慈悲开示，是还要给爷爷送小房子吗？
十世的财是怎么写的啦、啊？他当时梦中什么概念了、啊？
就是财，就是财产的财。
是啊，十世的是什么意思啦？十世听不懂。
十世就是数字十，世就是十辈子。
啊，十世的财都留给他了，他会有钱的。嗯。
哦，好，行，感恩师傅。那还要给他爷爷送小房子吗？
送一点嘛，嗯。
多少张呢？
49吧，嗯。
好的，我一定转达，感恩师傅。然后第二个梦是，同修梦到在一个光线很暗的地方，旁边可以看到棺椁，然后还有一个案台，在案台上有几本按照姓氏字母排序的单本，同修很想打开来看， 但是因为环境黑暗，同修不敢碰。这时另外一个同修把本子递给他，对他说，你可以看，没关系的。然后同修就看到，本子当中，有他家族里好几位亲人的命数，但是当他看到他外婆的时候，数字是200多岁，这个岁数同修觉得已经超过了人类生理的正常值了，同修不是很理解，请师父慈悲开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还听不懂啊？讲他外婆是上辈子加上这辈子的。
哦，是这个意思。好的。哦，我还以为是说他外婆还要再继续轮回。
哎，上辈子加这辈子。
哦，好的好的，我一定转达给同修。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同修梦到金光四射的如来佛祖视线，悬浮在半空当中，他与其他大概4-5位男女同修，并排合十，恭敬顶礼如来佛祖，佛祖让他们依次敬虔，并对他们每一位赐了一个佛号，但是同修已经不记得佛祖对他开示的这个佛号是什么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啊，就是他们要回归于佛了，他们以后他们现在修的境界已经到了佛界了。
哦，好的好的。
修得很好。
哦，好的。那师父您能感应一下他的佛号是什么吗？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哦，好的，感恩师父。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同修家重新布置了一个更大更好的佛台，请问师父能否将替换下来的供过菩萨的香炉用来烧小房子，这样是不是不如理不如法？
不好，不可以。香炉是烧给菩萨香的，跟烧小房子，因为烧小房子里边还包括烧给鬼的呢。
哦，好的好的，我一定转达，感恩师父，师父您辛苦了。
嗯，好啦。
嗯，弄完了，感恩师父。
好，
啊，我师父，我们台湾再见，感恩师父。
再见。
您保重身体，感恩您。
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
啊？
喂。
老师傅
啊，讲啊
啊，师傅你好，师傅
啊
啊，师傅想请师傅解梦啊，师傅
啊
啊，有一位同修哦，他平时他是啊每天他平时每个星期烧5张小房子，
嗯
啊，燃灯古佛诞那天他就烧了7张小房子，
嗯，
当天他就做梦，他梦到哦啊，他讲他一次。知道对方是个女的，啊，只是看不到她的脸。然后那个女的跟她说，她我给20元就可以去4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她没有说明那4个地方。
嗯。
然后她还啊展示了一粒大火球给那个同修。
嗯。
那个同修当时她的心情很紧张，过后她还说她有。那个女的还跟他说他有8粒金球，他啊金蛋，他给那啊那位同修啊其中1粒，还有7粒，他想吃一点才给那个同修。然后这个同修他就手上捧着那个大金蛋，他就醒了。请问师父是要小房子还是什么意思？
大金蛋是好事情啊。嗯。
啊？
好事情。
好事情，
他许的愿很快要实现了。
啊？
他许的愿很快就要实现了。
哦，他许的愿哈。
嗯。
哦，好好好，啊，谢谢师父。还有哈、哦，还有一个同修，他梦到他说啊，这个同修说啊，我梦见一位师兄讽刺我，他讲我当时感到很害怕，便往前走，走到师父的边上。我的手父突然拿着一杯水，握着一杯水，师父便跟我要水喝。师父喝了之后，啊，我便往前面走了。什么意思，师父？
嗯，师父问他要水喝啊？
啊？
哪个师父啦？
师父你哦。
他说师父问他要水喝是吧？
啊，他讲他有一位啊师兄讽刺他嘛，他就感到很害怕。
啊，师父叫他，师父叫他跟他说，就是叫他，人家讽刺他，叫他像当白水一样喝掉，喝进去，排泄掉，
啊、
没用啊，没用的，诽谤人家。
师父喝我。
师父喝，师父给他做榜样，听不懂啊？
哦。
嗯。
哦，师父，嗯哼，这样子啦，哦，好好。谢谢师傅哈，那还有我师傅啊，我想请问师傅哦，好像手哦一直抖，是什么原因啊？
手抖
么
两种，生理上。
他的手啊？
生理上是血液不好。
他是从小就已经这样了的，一直抖哦。
啊，从小那是业障了，业障病了。
业障。
嗯。
因为他好像现在要做工啊，他好像要修理啊，好像。电话修理啊，这种东西哦，他手一直抖哦，怎样？
这个是神经性的，叫神经炎。神经性的神经炎啊啊啊！什么鸟叫啊？
很小声，师傅不好意思。
哎，我的妈呀！
很小声，这样子要小房子还是怎样呢？
小房子归小房子念，自己要看病的，要吃一些药的。他缺少，
哦、
他缺少维他命 E。
哦，
啊，
嗯、
还有 A，、
嗯、
你要叫他去试试看，叫跟医生去配一下，验个血。手发抖的话，脑神经那个部分有问题，你要叫他吃丹参片。
哦，丹参片呐、啊。
好了。
嗯嗯嗯。哦，这样啊，还有啊，师傅，昨天哦，我们打进图腾问那个亡人哦。问了一个亡人就断掉电话哈、啊，师傅讲他在阿修罗，这样子哈、哦，那个小房子还要几张呢？
小房子继续念60张。
60张哈。
啊。
哦
好了。
哎，谢谢师傅。
嗯，好了好了。
师傅啊。
好，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师傅保重。
再见。
师傅保重啊。
再见。嗯。
拜拜
拜
拜。拜拜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只能星期二再打电话了。好，再见。